孝道。他说人类啊，效法什么呢？效法天地，这人法天，也效法了解了这个无理，自然的无理。这无理的道理啊，无或生之而已。譬如到秋天、冬天，万物凋零，只剩了一点果实，把这个果实还要摘下来，还要埋起来啊。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果实啊没有什么作用，到了春天来再埋在土底下，它自然又生长起来。这是生意的道理。所以人类效法天地无理这个道理，是我也效之。我们这个生命要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培养自己的生命，不衰老而要长成啊，而自己不随现象变化，有把握的要效法这个道理。因此有明白的说一句，强量者不得即死。一个东西啊，不能过分的强壮，过分的强壮啊，不得就好使，很使，很快的。啊，水果也好，植物也好，什么东西，你勉强把它打针，强壮培养的好的不得了，它快点完了，快点死亡。所以，以中国人过去讲养生之道，人生啊，不能愁无病，一点没有病苦的人啊，哈，死起来有时候快得很，他自己也不晓得病的可怕，死的可怕，一切不晓得保养，一下就倒了。所以常常说，我经常说，我们研究道家的人啊，这些神仙的传记，念着佛家高僧这些有道的高僧的传记，十个有七八个多半念成体弱多病，所以代己可以延年。因为本身多病了以后啊，非常晓得保养，胆子又小，哎，慢慢因为自己有病啊，要念着念着医学，结果还变成大名医啊，还活得很长，还能够治人。年轻人啊，身体很好，你叫他搞这些都不干，结果呢，强梁者不得即死啊。说我将一位孝父，这要懂了这个人生的道理，这就是啊最好的教育。我们要效法他，父就是最主体的，这正是啊老祖宗爸爸一样，这个原理那么高。这个原理是什么呢？你懂了个原理，所以一直生之而已啊，一直而生，用之于人生道理啊，祸福相承。有时候就得很倒霉，安置非福呢，因为倒霉还可以睡大觉呢，不倒霉啊，你来觉都没得时间睡啊，看哪个好不好啊，自己会去应用，善于应用还在我，这个是充气外活了，你怎么样综合它调整它。那么这也是做功夫的方法，你要修道做功夫也是这样啊。你说有些修道家的人天天要打通任督二脉，在那里转火车运转，把身上督脉转到任脉，任脉转到督脉，很多修道的人来讲，哎呦我把脉都通了，我说那很好嘛，那等电力公司啊把电线都架好了，那我现在火车的运转，我说你转到几十位置呢？哎，这个道理，让火车运转转到几十位置，还永远转下去，你不要把自己转昏了头哦，哼，这是个问题了。那火车运转，你转到几十位置啊，还是永远转下去啊？那你越打通了气脉，永远在火转运转这个火车，那你转到几十位置？转了，转得太好了， 往往说你看很多修道人这个最后弄得呀高血压脑充血就完了啊，自己我身体好得很啊，夏天不怕冷气，冬天不怕太阳的，那个样子强梁在不得及时，并不是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些我们要注意。那么这一段这一章就是懂象征，老子的象征，那个配合起来念咒呢，就是那个应声，在云排报义，能无礼乎？专其自柔，能婴儿乎？是这个道理的说明啊。专其自柔，能婴在云排报义，就是晓得万物负婴而抱养，从其以为何啊？专其自柔，能婴儿乎？就下面四十二章又加应声，这个专其自柔道理。天下之自柔，此称天下之自皆。无有如无皆，我是以知无为之有义，不念之教无为之义，天下悉之。天下之自柔，最软的东西，克服了最坚固的东西。老子经常比方，最软，世界上最软的东西就是水。水没有骨头，那水很软的，你把它挡住，它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它也没有办法跟你抵抗，它就转弯过去了。啊，你把前面打个梁，它也没有办法，一声不响，慢慢等，慢慢满了，又从你背上爬过去了。水是最软的，在源头一滴水，天天滴下来，从高处下下地。滴千年万年，地球都可以滴得全。所以最自柔的东西啊，啊，驰骋天下之自皆，可以在战场骑马一样冲锋陷阵，冲过最坚韧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教女性的教育要温柔，啊，这一温啊，温和慢慢温你，你什么都给你钝化。啊，不管他男人是土做的好，石头做的好，往后慢慢蹬，石头都给你化。一温一柔，那你都没有办法，只好投降。啊，所以温柔第一啊，天下之自柔啊，此称天下之自坚。无有如无坚，这不是闲着啊，这古代这个坚写啊，就是那么通用的写法。空的东西，空着没有，没有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东西啊，进入到什么地方？无间，没有间隔的，没有间隔就是空嘛，唯有空在进入空。啊，你说这个墙壁阻碍了，阻碍了空间，这个空你隔离不了的。看起来墙壁好像隔离了虚空，只要墙壁挖一个洞，那个洞里就有虚空。哼，你挖墙壁进去看看里头有虚空没有，你只要挖了就有虚空，你说不挖呢，不挖虚空包围了你，包围了墙壁啊，大山摆在那里好像妨碍了虚空，即使大山被虚空所包围，山如果打通了，虚空进到山里头去啊，空的东西无坚而不摧。所以佛家以空的修法做最高的修法，无坚而不摧。道家以现象去用自柔自应，也是无坚而不摧，唯有柔与空。那么做人做事，身经办事，就好创念做人，天天在想一件事情，要想办法解决，你永远解决不了，越想越糟，想到扭过去了，最后你处理那个事情越解决得越一塌糊涂，你得把它一切放弃。解决不了怎么办？解决不了就叫完蛋，要真完蛋了，那个蛋、啊、偏偏不完。为什么？无有如来无间，天下之自柔 驰骋天下之至刚。所以老子说有这个原理，则我是以知道无为之有义，一切有为。正刚正佛在正刚正也说，一切有为犯是梦幻泡影，靠不住。真正的真空而无为，无往而不利。所以啊，教友的道理也是这样。老子本来不想说话，骑一条牛啊跑掉了啊。这个是老子是给那个他徒弟观音子啊，海关上一个监督把他拦住的，没有办法。他说你不然你也没有出征证，不然我不放你走。他也不能够在那里表演叫青牛啊腾空啊，坐直升飞机一样过去也不好意思，只好坐下来写老子，写出来。结果他自己说天下不念之教最好，没得话说，对佛的讲法不可思议，没有话。结果他自己犯了这一条，正关于不念之教最好，自己写了这本书五千年还是教。所以他原理两讲，无念之教，无为之义，一切无所谓无为之义，天下希冀，这个天下他是没有可以值得到。所以像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中国文化的老子啊、易经啊、太极拳啊、禅啊，在世界各个民族各地区非常流行。那最近有位老太太在美国写信告诉我，哎，他们美国人好怪哦，跟别人那些美国人住在一起的孩子跌在地下绝不拉。犹太人，这个犹太人是绝不拉老子的无为之道，一定要等他自己爬起来，孩子自己将来会站起来，有道理啊。哎，不过他引用就是老子。这个老太，我们这个中国老太太站在旁边很奇怪，就问他孩子说，哎，就是你们中国的老子之教啊。不要拉，等他在无为之治那样的。这个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哦，啊，非常有道理啊。那么下一章44章就讲出一个理由来，名与生组成，生与富若多，对于王所病，是故仁爱必大费，度无常必厚望，知足不足，知之不殆，可以长久。他一个人懂了上面这些道理，叫我们人生看同一个道理。世界上的人就是为两样东西啊，名与利啊，名与这个。我们正仔细研究人生那哲学的观点，要说人真是很可笑。这个命是非常虚假的东西啊，任何一个命，江山烈士这是个代号啊，姓张的都可以叫江山，姓李都可以叫烈士。可是他叫了江山烈士的时候，你要骂一声江山的混蛋，他非跟你打架不可。那两个字虚命，那个招牌东西本身毫不相干，连我的身体动我都不相干嘛。最后死的时候他还不跟我走的嘛，啊，可是人会被命骗去。命利也是同样，不过一般人啊不大容易了解利，命是假的还容易了解的。利我没有钱怎么吃饭啊，啊，他会有这个理由的，这个利也一样的是假啊，名利。所以古人的名言两句诗啊，名利本为佛事众啊，世界哪有几人跑我啊。这个名利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，世界上能有几人跑嗯、啊、好像我们讲别的课提到过啊，包括这个课呢有些什么样啊，名利本为愿为佛事众，佛啊，名利愿为佛事众，世界能有几人抛，抛起来的抛啊，佛事众，世界能有几人抛， 啊，这个这个来世啊，他要我们了解啊，命这是假的，身体跟命来比起来，当然爱自己身体。哎，你是你最好不要出名，你出名我要杀了你，你可不出名了，身体重要啊，命与生。那么生与祸如多呢？身体跟物品来比方，你手里拿了100万钞票放下给我，不给我我要杀了你，这回你一定放下那个货品，还是身体重要，就是生命这个身体看得重要。得欲望如病，得到给失去了，哪一样是毛病？当然我们一定讲啊，得到是病多，所以啊，一切成功又有钱又有命又有利，会忙得非生病不可。啊，你是穷了啊，穷的病得更厉害，没有医药费，对于病亡啊，亡去了，空与有之间，如病，那样是毛病。那么上面两句我们一念啊，一定给他引入一个观念：命与生如尘，命尘很尘啊，身体重要；祸与生如多，哪一样多？水多啊，如就是现在的水，哪一样多？我们一定说身体重要，货品东西无止其次。你看了第三句，得欲望如病，得失之间哪一个是毛病？你回转了上面两句，你都通了。他并没有讲一样对一样不对哦，两头都对都不对，都对都不对。命固然是虚命，同身体没有关系，有时候虚命可以养生，没得虚命你生还活不下去，虚命本身不能养生，它间接可以养生。生于祸，生于钱，你说哪一样是对呀？它两个都互相为因果，得与失也互相为因果。这个道理是后来也是道家的庄子应用过，庄子认真给这个韩国的一个诸侯韩后来谈过这个话，韩国遭遇一个战争上的困扰，那么打了败仗，打了败仗啊，陈国要他割地，割了一块土地让出来，韩国很不愿意，这个韩王痛苦极了，可是庄子是劝他暂时割掉算了，让地还可以返回来打回来，那反共还可以拿回来，现在何必呢？那么庄子所谓跟他讲，人体也是有老子这个道理，名利权位跟身体来比哪个重要？那么韩国的韩王告诉他，那当然身体重要，他身体跟两个膀子来比哪个重要？他说那当然经过身体重要，两个膀子没有办法也只好砍了。所以庄子告诉他，现在你等人生病了，这两个膀子你非砍不可了，壮士八万，你只好把膀子砍下来，只要还活着就有办法拿回来啊！所以天下他是假定，庄子也告诉他，假定了这个你砍了膀子以后有天下有权位，你愿意要权位还愿意要膀子呢？这个韩王说，那我看来还是命重要，当然要自己膀子最好不砍掉啊，天下不重要，权位还是不重要，身体还是最重要。所以有名的故事就是天下有来称量比呀， 所以后来一个禅宗的大师叫有堂的木旁做个有的有，右堂禅师有两句名诗 啊，天下由来称两臂，世界何故是重连城啊？天下由来称两臂，两个膀子啊，天下由来称两臂，它真正人的生命，一个当地方跟天下那个比，天下都属于你，结果没有我这个生命存在，要天下也有什么用？那个虚名。所以现在天下还属于汉高祖的，汉高祖就是听到了，他就鬼都打你一个耳光，你不要骗我了，我根本不相干了嘛，啊，天下又来成两臂，世界何故重连城？啊，这个世界的人看不开，何故？何以故？啊，重连城之弊呀、啊，必欲啊，价值连城，重连城连子，啊，对，连城之弊，只冷相如皆成失望。那个弊说价值连城，连城就是说这块玉啊。这个价可以买了一个德国法国连起来那个土地那么的这个价格啊，这个无价之宝啊，这个天下由来称两臂，这是庄子上面写的，这个用老子这个重点发挥的啊，天下固然重，传位固然重，没有命传位有什么用，天下有什么用，所以看来还是自己命重要啊！世界何故重连城？他人世界啊，为了财富，为了虚名，忙碌一生，连命都拼进去，他这又何苦来哉？哈、啊！那么老子这么多也告诉我们，那你懂了这个道理，生命的重要。古之人爱比大妃子都长，比够厚望。所以你爱东西，爱一个物品，爱好一样东西，爱得发疯了，那最后爱别离口，佛说的八口，最后啊，你所爱的呀、啊，都得更多，多长比厚望啊，多长比厚望，你长的东西最多，你把这个钞票面张藏起来最多。这个都是为人家藏，将来掉了掉的更多。所以人生啊，不是我们前一阵好像好几个月看到，中国也有，外国也有，报纸上好几个新闻，一个人，尼兰一个人，还有美国一个人啊，一辈子讨饭，结果死了以后，床下弄出来的钞票在尼兰的那个，五六十万，这个老头死了一个人。床底下钞票五六十万，他在讨饭，赌场比个厚望，哎，一个美国的也去讨饭，啊，价那个美金什么，一百多万什么，我记不得那个数字，相当多了，哎，这个人生不知道，我想他一定也看得很通，也是上帝的意志要他那么做，这就是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赌场比厚望。同样的道理，因此叫我们了解一个人生，人生什么是福气？知足。那知足不熟，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，只福气只有个自我的标准，现在的满足啊，今天天气很热啊，坐在那里一杯冰激凌下肚啊，凉面半碗啊，然后啊，坐在树荫底下啊，把这个身体上装脱光了，一把扇子摇两下，哎呦，好舒服！那个时候别冷气、接电风扇，什么都舒服，那是人生一大享受。这知足享受啊，要把握现实，现实的时候是享受。怎么叫真现实呢？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，人很清醒，既无欢喜也无痛苦，这一阵是最舒服的享受。知足不如 不知足啊，人生是欲望永远没有停止，不会满足，是永远在痛苦在烦恼中。道家老子所讲俗，等于佛家所讲的烦恼，这同一个意念。知止不逮，人生要晓得恰到好处，刹车止步。你不恰到好处的时候刹车呀，车子一路滚下坡的时候经过完了。人生的路程呢就是这样，恰到好处下车。在老子所以讲功成名说身退，永远是余味无穷，所以能够知止不会有危险。以及这告诉我们两点啊，知足知止，如此而已。不要被虚名骗掉，不要被成败得失骗掉，他这个样子可以长久。这就是啊，用上对人生的作用上，充其一为活，中活的道理。也就是后来这个子思在儒家里所著《大学》中用中用的道理。那么下面这两章是发挥这个道理的。大乘若缺，即用不必；大应若充，即用不充。他说你看宇宙的物理，大完大成功大圆满的东西，天然的保持相当的缺陷，保持一点缺陷永远不会坏。换句话求太圆满了就快一点完蛋。这是道家等佛家的解说始终那么看法。所以很多的名人懂了人生的道理，懂了这个道，譬如讲满清的中叶中兴名将曾国藩，到晚年他标榜自己的房子书房取名字叫求缺斋，求一点缺陷啊，求缺斋，不能够把自己搞得太圆满，万事得意太圆满不得。所以大乘若缺，即用不疲，永远在好的作用上，不会出纰漏啊，保持有余不足之意，保持一个有余不足，哎，不是啊，求缺啊，确实在哎，在这旗子里头啊，对啊，这个缺啊，不过普通正是写门子里头写那个缺啊，缺。大应若充，即用不充。真正的充满，真正的充满，什么叫充满呢？大盈满啊，你看那个乌来的瀑布一样，那个潭水天天瀑布山水下来，天天都不满，活的永远在流动，这就是冲的作用。一个真正相求圆满是个活的东西啊，永远在流动，永远在流通，所以用无穷。最可怜的，你把有现成的享受、现成的东西，死死想保持、抱住那个不动，啊，这属于我的，啊，犯了上面的毛病，一定的结果，多长必够厚望。财富也一样，不能大用，所充啊，那就完了。永远是它活的流水一样周流，所以大应若充啊，即用不充。所以大智若去，一个真正世界上没有一个自信，我们这个世界啊， 宇宙中也是还有别的世界，有没有直线不知道。你到太空一看，太空里有些星球啊是长条的，有些星星是三角的，有些星星是椭圆的歪的啊，只有我们这个星球地球是圆圆的。这个世界的，因为它这个圆球它没有直线，都是曲线一个圆圈啊，大直左去好像是弯的曲线。那么懂了这个道理，就人生的道理啊，真正的直啊是把那个曲线切断了，然后把人为把它矫正起来叫做直，这是个假。所以真正懂得曲的道理，那么这个就是真的直，就人生处事的原则。所以大巧若曲若绝，那个真正巧妙做东西做得很好的东西看起笨笨。所以我们欣赏古董，越是上古的古董啊，越看到一拖没有现代的精工，现代科学进步了，加上什么都是电气化，那越来越精细，越不是古董，用完了就要丢。所以真正巧的东西是很笨拙的，大便说拿啊，这个真正会讲话的就是笨笨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莫拿。那么这个东西啊，历史上我们经常提到过，已经提到很多次了，也可以重复一下讲这个。所以这些古代成功的人物历史上很有趣的，他不一定读过老子，他的智慧就用出了香火。赵匡胤这个当了皇帝以后，黄袍加身，那叫宋太祖赵匡胤。那个时候江南就是李后主那个国家还没有受他的统治，还没有投降过来。江南李后主王守高，你讲比比诗嘛，赵匡胤一定做不过李后主哈，如果两个考试来当皇帝，一定考起来李后主，不会考起来赵匡胤。诗词歌赋样样好，他的大臣们，李后主的部下宰相徐贤，那也不得了啊，但是也是文学好得很，学问好。有一天派这位宰相来，做大事来看赵匡胤。赵匡胤好了，晓得他要慢慢交涉要来投降。平时这位宰相啊，学问好得很啊。赵匡胤开一个女妾回你皇帝前面，我们这里哪一位？要么那学学江南才子，看派谁招待你。大家说啊，莫人嘛啊，说问好。赵匡胤跟皇帝都摇摇头，他说你们不要管这个事，我要安排了，我有人派来招待他，这外交部长什么人都不用，他另外招待，他叫自己的卫士卫兵里头有一个相貌堂堂，一个大字不认识，他叫他过来，你给我做交代大事。这新做的衣服穿啊，气派堂堂。结果啊，跟徐先生大事到了，两个人一谈话，哦哟，那个徐先生表露他的才华哦，天文地理国际政治样样都会，说了半天他反正都不懂做呢。好，请吃，请喝茶。搞了三天，那徐贤一想啊，不得了，赵匡胤手下的人学问都很高，我一肚子的本事都抖出来，他还不知苦否，还没有见他过讲我好一句啊，哈，这也不敢暴露自己了。就是那么那个赵匡胤高明， 就那么就把他打发下去了。对付你这些土贼们都只有失望，表示他来一个老土一直不认识，对付你再好，反正你讲什么他也不懂。你说好，就是跟你讲还不知可否就下去了。这是有名的大辩说呢，他也不要跟你两个辩论，你讲什么理论这一说科学他反正都不懂，就是吃东西要整，喝酒要整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他照胜汉，正胜热，清正为天下正啊。发酵天气热了，像我们现在天气不在冷期间内，白天中午发酵，热的发酵，发酵的时候胜热啊，胜寒就超过来了，热气来把寒冷的冰水都化得了。但是你不要给老子文章骗过去，翻过来寒胜燥，你把这一点啊，这个太阳的热能照到北极冰山没有什么用处，不过稍稍温暖一点点，好像少穿一件皮袄而已啊，还要穿上皮的，对吗？它都是正反相符的，正胜热。当然我们都晓得心正自然凉，一正了就不会热，但反过来热也可以会造成清正，不然的话修复修道成功，那个三昧真火一来，也不冷也不热，也克服了一切，是它的应用的都是相对的。主要他这些两头的观念告诉我们，说明一个什么呢？无为清净为修道最高的要点，清净为天下净，能够真正清净，清净是无为的正在，无为是清净正在的原则，道的原则叫无为。这个无为达到了，修道达到正盖呢，那个正盖就变成清净，这清净为天下净啊。天第四十六章我们刚好做一个阶段了。天下有道，出咒骂以愤；天下无道，容骂胜于骄。因此他的历史哲学，这一段完全讲历史哲学下一个定义，也就是历史哲学啊，人造成了历史，则英雄少时史，历史也产生了一个时代的人物，时史造英雄。但是都是历史哲学人为的，他天下有道啊，出咒骂一分，还是这个真正天下太平的时候，古代的战争的武器要好，好的武器很简单，一个人手里一把好刀可以用几辈子，一支好的木枪啊，当然不是现在打子弹的枪，枪枪还可以用好几代。古代的战争第一的艰难就是交通工具啊，战争的交通工具马，两马啊，所以他说天下有道啊，出咒骂一分，那个马放的没有用，不是把马当成大便，看成大便一样，没得用，拉屎。天下太平了，不要胜利战马。他等到天下无道，这个道是就是人文文化，文化的重要，文化一衰落了以后啊，经过的社会一变乱，思想的错误，战争起来了，所以天下无道，用骂胜于骄，战争永远都是战争，这个历史上没有二十年三十年太平，东边冒火西边冒烟，人类经过的历史换句话没有三年五年的真太平，拿人类史看人类没有三个年五年是真正太平， 不是东边冒火就是西边冒烟，做不到楚州马一份。那么因此天下在以老子的历史哲学看这个历史，都是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骄。原因是什么？人类的欲望不能停止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咒莫大于欲得。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想占有，欲得就是占有。所以英雄要占有天下，就是占有这个权利啊。男人想占有女人，女人想占有男人，然后人想占有钱，钱嘛反正不说话，随你们办啊，不相干，就是占有欲得。祸莫大于知足啊，咒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知足相足，要人类社会的太平，要人类历史的真正的和平，要天下人人翻身到能够知足。但是老子教了三千年，老子也好，释迦牟尼佛、孔子也好，反正每一个圣人，我们乃至上古的圣人，从皇帝开始教起的，人就是不知足。如果啊，都知足了，历史写不下去了，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暂时今天啊，天气太热了，知足一点，留个六分钟啊，至少六分钟。